江苏调查组起作用，押金最高级别官员发话，俄乌危机再有新进展，专家分析三大可能。王毅在慕尼克批评欧洲事务被批评失言，自由越来越少，香港城大学生遭国安处调查，角逐 CPTPP， 台湾日会有曙光，中共将有何动作，乌克兰总统耳机故障，幽默调侃俄罗斯。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徐州事件堪称汹涌民意催生的中国网络奇迹，但随着江苏省调查小组的介入，铁链女消失了，官方亦都开始加强对网络言论的管控，着手为事件降温。2月21号上午，在微博热搜榜上已经看不到任何与徐州风云有关的话题，仲不断传出相关贴文、热搜词条被封杀的消息，网民心领神会，留言话调查组的作用显现了，仲是这个套路。微博用户我能抱起120斤透露，曾经因为探望铁链女被拘留的女孩权妹被禁言，抖音和豆瓣账号亦都封杀，这个是打算完全不给她说话了。亦都有一些体制内的网友发来工作单位打招呼人工降温的微信截图。根据 Twitter 上的转发影片，这两日湖南的记者想进入事发地丰县董集村，但村的所有入口都有人把守，如果要入村一定要有村民来接。曾经持续曝光事件黑幕的前调查记者邓飞，网民骄傲女孩，开始受到网络水军的攻击，甚至被冠以和外国势力勾结的帽子。官方管制并没有彻底压制住民意，和中共为政权稳定不惜一切形成对照的是民间为救救他们不断发出急切的声音。有人留言说，如果还有更多锁链女，这样现在应该是他们距离被救最近的一次，如果失去今次机会，他们的处境可能更加艰难和危险。亦都有网友表示，徐州事件打破岁月静好的梦幻，其实闷棍迟早落下，14亿人都是铁链女。李庄律师21号发微博，列出一组令人恐惧的数字。1986至1993年，徐州六县拐卖48100人，日均 43.9 人，某县三分之二的媳妇是买来的。上至硕士博士，下至13岁少女，铁链女用26年自己苦难开始拯救其他48099名姊妹，但凡是人都不能够袖手旁观。骄傲女孩不顾网络水军，在20号晚间转发自己三日前的一组爆料，其中披露从有理型体液的衣服上提取出一种非常恐怖的药物成分，据推测理型被长期灌食这一种药物。一段据讲出自中国政法大学洪达博士的建议被截图而且流传，建议包括五个要点：立即公布杨某侠的现状，确保其生命安全，公布调查小组全体成员的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公布调查小组的工作计划和行程安排，公布调查小组接收举报的方式，确保调查小组发布的报告都有每一个成员签字并声明对报告内容终生负责。建议最后说，希望领导小组不要成为掩盖真相小组。一首句讲出自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诗，亦都通过微信圈流传开来，这样被认为是押金最高级别官员的态度。这首诗前面叙古，后半部分直击现实，全诗是网民占徐州，徐州已蒙羞，天道不可灭，民心不可丢，史实幽遮掩，恶行必追究，全民占徐州，曙光在前头。有微博用户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声，即使我们关上手机，退掉微博，听日回归正常生活，要做平淡的工作，要为生计发愁，但是今日我们亦都要努力发声，不为他人，亦都为自己。黑暗不打破，永远是黑暗，永远没有光明。俄罗斯和西方各国正围绕俄国究竟是否要入侵乌克兰而争论不休。2月20号，美国白宫确认拜登和普京原则上同意举行峰会， 但美方强调，只有在俄罗斯不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之下，才会愿意举行峰会。在俄罗斯、美国和北约共同作用之下，乌克兰危机牵动了全球的政治局势。英国首相约翰逊20号在德国慕尼克接受 BBC 访问时，语出惊人地表示，俄国已经准备好要发动1945年以来欧洲最大战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说，种种迹象都显示俄罗斯计划全面攻击乌克兰。不过因为乌俄问题对全球而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西方各国仍然努力寻求外交途径解决。而对于乌克兰危机究竟会如何演变，美国 CNN 专访了专门研究冷战史和美俄关系的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金麦兹，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三种状况加以分析。金麦兹说，我认为俄方在乌国的行动共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状况就是全面入侵，这样和俄方在乌克兰附近和白罗斯境内的增兵行动相符，可能是结合空中力量、地面部队和网络攻击的大规模入侵行动，可以从北面、南面或者东面发动。俄罗斯亦都可能不会正面入侵乌国，而是采取撤乡抢战术，不断进行网络攻击，并将军队留在乌克兰边界附近，一方面对乌克兰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借机蚕食乌东领土。金麦兹说，这种做法可以让莫斯科在不受西方国家制裁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政府和人民持续施加压力。这种策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迫使乌克兰接受俄方条件，并停止向西方倾斜。除了上述的两种方法之外，金麦兹认为俄罗斯亦都可能无限期重复采取过去两个月的行动，这样可以使美国和欧洲各国认为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莫斯科亦都可以不断通过外交手段提出最后通牒和各种要求，促使对手让步。金麦兹警告说，这种做法长期持续的话，可以让西方国家感到疲惫、不耐烦，甚至引发北约或者欧盟的内部分裂。中共外长王毅2月19号晚以视像形式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上发言，他先指控北约持续向东扩张，不利于欧洲长治久安。跟着王毅又改口说，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乌克兰亦都不例外。在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共外长这一通试图左右逢源的发言，反而引发欧盟和北约的警惕和批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现在目睹北京加入莫斯科，呼吁北约停止纳入新的成员，这个是企图掌控自由国家的命运，要改写国际规范，强加实施他们那套专制治理模式。英国首相约翰逊亦都针对俄乌危机对中共的影响警告西方国家说，如果乌克兰受到威胁，这样将会对台湾等地造成破坏性后果，这样显示西方各国开始警惕中共和俄罗斯联手作恶，对于受到北京文攻武吓的台湾来讲是一个好消息。 Twitter 上，王毅有关主权和独立的发言被广泛转发，很多人认为中共外长讲出各国主权都应该尊重相当讽刺，亦都有好多人针对王毅所讲乌克兰亦都唔应该例外提出台湾亦都唔应该例外，甚至贴出总统蔡英文的照片质问是否应该尊重台湾主权。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柯兹转推时话，台湾是国家。波兰华沙社科院学者史丹利话，希望你快啲放弃中华台北呢一样嘢。美国共和党团体林肯计划共同创办人盖伦指出，北京在度玩双面游戏，一面躲避普京风险，一面强调国家这个不适用于例如台湾的词。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今个月14号在校内聚众并高呼口号，目前国安处已经接手调查。城大校方早前以学生会未能在限期内提交账目审计报告为由，决定收回学生会会址，于是学生会14号下午在迁出前举行告别礼，高峰期有过百人集结。 之后学生沿途游行并高呼口号，在福利社前发言并写下思想自由、学术自主等标语。校方因为学生张贴了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样的便利贴而报警。城大学生会编辑委员会20号下午在社交网站表示，事件已经转交警察国安处调查，将会安排到校搜证当日是否有煽动性的行动及言论。香港政府2020年7月2号宣布，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违反港区国安法，外界普遍认为港区国安法其实是中共改变香港的工具。台湾和北京都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肯定会支持台湾入会，而中共将会如何策动得到个别国家支持，又将会如何反对台湾入会，就是另一个观察重点。据美国之音2月20号报道，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说，按照 CPTPP 的规定，每一个新申请国都需要一个成员国作为主要保证人。目前为止，唯一积极正面而且多次表达欢迎或者支持台湾的就是日本。按照 TPTPP 的入会规定，新申请国必须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支持，只要有任何一国提出异议，入会案就会被否决。李纯表示，中小型国家可能本身不想展示立场，他不需要支持台湾，只要他不反对就得。根据北京的盘算，墨西哥和新加坡可望成为中方的主要保证人。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就说，秘鲁已经加入一带一路，可能很容易受到中共影响。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调查员佐藤杏仁认为，中国目前几乎达不到 CPTPP 的高品质标准，因此北京可能试图通过盟友国改变标准并阻止台湾入会。佐藤杏仁对中共真正的入会动机质疑说，中国是真的希望加入 CPTPP 吗？定是在加盟国之间制造混乱及分裂就好，或者是想要向加盟国提醒一个中国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19号在全球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受访时，佩戴的同步翻译耳机突然故障，导致访问中断。喜剧演员出身的泽连斯基开玩笑的一句说话让在场记者忍俊不禁。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突然要求暂停，跟着拿出戴在耳朵的翻译设备脱口而出话，我觉得这个是网络攻击，你睇，俄罗斯人唔喺呢一度，但佢哋其实一直都喺度，让台下嘅记者忍俊不禁。俄罗斯今年罕见咁冇派出任何一位官员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